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刚刚的消息，美国获得了一个超大的投资，这还是令人非常震撼的。另外，川普呢，第一天签了那么多的行政令，大概有那么4-5个行政令是引发了争议的，咱们把它摘出来说说各方面的一些看法。另外呢，上演了这么一出大戏，就在川普上任的当天，也就是在20号，中国的中央政治局临时开了个会。为什么说临时开？9号已经开了一个会了。另外呢，一般政治局开会的惯例是在月底，结果呢，在20号提前把这个会就开了，而且和川普当时就任高度重合。而且先开的这个会，然后那边川普基本就职仪式已经完了，几个小时以后，习近平和普京紧急通话。之后，川普在白宫的新闻记者会上，第一个新闻记者会上，他承认，你不是要去访问中国吗？他承认他已经收到了中国的邀请，那就是去中国已经势在必行了。这三件事儿哪个单说的话，可能都云山雾罩，看不出整个的脉络来。但如果你要把这三件事儿，包括之前川普和习近平通电话这件事儿，4件事儿放在一起串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三家分晋分蛋糕的游戏大餐正在上演。一会儿呢，把我整个在中间的观察给大家详细的咱们分析一下。另外说到昨天川普发了这将近80个行政命令，有很多呢，那都是题中应有之意，他讲了很多次了，但里边有一个不起眼的行政命令，一般在中国各方面的智库都会把它点开看，这里边看完了以后会让人倒抽一口凉气。说到中美双方，因为这个贸易大战各方面双方的利益纠葛，早晚是必有一战的。但这个战怎么个战法啊？不是说非要刀光剑影，贸易战也是战啊。那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里边是暗藏杀机，一会儿给大家看看，这里边它的分量和比重还是很大的，并不简简啊，并不是简单的就是10%、20%的关税，还没那么简单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我们先说台湾。那台湾立法院在最后该放假了，快过年了嘛，他们也该休会了，在最后时刻通过了那个中央政府的总预算案，三读通过了。但他们通过的这个版本呢，对整个行政院提出的这个预算案进行了大幅的删减，这个呢让赖清德政府现在是非常的困难。我看到了赖清德发了一篇脸书，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我跟全体国人报告，这个年度的中央政府的预算案遭到了删减，超过了2000亿元，删减的幅度是往年的6倍以上，冻结的部分是这3年平均增加冻结的20倍。那说删了2000多亿，怎么那么厉害呢？因为他讲呢，整个的中央预算大概是3.1万亿，但这里边呢有1.8万亿是必须要支出的，也有一些债务的偿还啊，还一些什么吧，那个是铁的。那个等于是死钱，另外呢，活钱只有1.3万亿，是政府流动资金啊，做各种业务开支啊，平时支撑政府运作的。实际上说是3.1万亿，实际上真正能够动用的只有1.3万亿，结果他给干掉了2000多亿，他整个删掉了，在这1.3万亿稍删掉了超过35%。那在这种情况下，他说你甭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组织，把我的流动这一部分删35%，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当然呢，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呢，一个是我们监督预算我们合理合法，第二就是让你赖清德政府没法干，当你施政的时候荒腔走板 啊，到哪儿呢也都跑风漏气，什么也做不好。然后你看了没有？这就说你赖清德就是你不好。如果呢，你这个政府干下来了，干得还行，你看这个预算该不该删？我们删得好吧，给大伙省钱了。你干不好，就是你无能，那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就是要拆赖清德政府的台。赖清德呢写了这么一篇脸书啊，在里边呢把这个事儿跟全体国人做了一个报告了。那现在讲呢，整个年后就过完春节的这个年后的大罢免，现在看已经不可阻止了，现在是势在必行，否则的话，台湾那下边就没法干了啊！这就像行政院长庄荣泰讲的，你们这么干不是在删预算，你们在毁灭中华民国呀，你们在毁这个国家，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啊。那给大家报告一下韩国的情况，韩国。那昨天老尹第一次上了弹劾的那个审判台，他第一次到现场为自己进行辩护。那最后审判长是允许他讲话了。那审判长问他：“你有没有下令军队冲到议会里把那帮议员给拖出国会，阻止他们投票否决他的戒严令？有没有这样的做法？”结果尹锡悦讲的没有啊，我没有这个做法。我没有说让他们把他都给拖出来。他说我派遣军队呢，不是为了阻挠国会，而是向这些自由反对党、民主党啊，这主要的这个反对派发出一个警告，说你们一直在利用国会阻挠我们政府的工作，破坏我的预算案，弹劾我的官员。然后他讲，当时国会是一个罪犯的巢穴，阻碍了政府的政务，这是他公开讲的啊。所以说呢，那我到那儿去，我就是吓唬吓唬你。那你说，人家法官就问你，已经公布了这个戒严令，那你这戒严令上写的一二三四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公布归公布，我并没有打算真正的去实行它。他做了一些这方面的辩护了。那人家有证人呐，结果当时被派往国会的军队的指挥官，具体的执行人。应该他叫名字叫郭仲根，他反驳了尹锡悦的说法。他在这个听证会上讲说，总统直接给我打电话，要求我的部队迅速摧毁大门，把里边的议员都给拖出来。但是这郭司令呢，一看这情况不对啊，在现场呢也没法执行，因为那么多啊摄像机、长枪短炮都对着呢。这传到世界上什么样子呀？再加上他心里也没底，他当时只是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了。但尹锡悦呢，对他这个说法是予以了否认啊。双方呢，这是第一个回合了。另外呢，还说他有没有成立一个临时的紧急机构，甚至把预算案当时要拨钱，当时给财政部长，因为他要成立一个戒严司令部嘛。那戒严司令部他得有预算，他得有人员、场地、资金啊。然后说你是不是给了那个财政部长这么一个纸条，要求他紧急拨款？尹锡悦讲，我也没这么做啊，这都是事后我才知道的，当时我也没这么做，所以说当时呢是做了一些这样的博弈了。有没有效果？这个我不知道，这只有法院才能做裁决。我只是把第一天啊他们弹劾审判的一些过程给大家汇报一下。出来以后，尹锡悦呢就申请前往首尔地区的军医法院，就有一个军队的医院啊，军队的医院来接受体检。他认为他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啊，最后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在这检查完了以后，最后给大家一个通报，他的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异常情况。检查完了以后呢，他就回到了首尔看守所。这是整个昨天的这么一个状态了。随时会跟大家通报啊，在这里边呢，因为这是法律决定的事儿啊，这就不说我们的个人观点了，你说了也没意义啊。另外呢，美国的驻韩部队，因为最近呢甚嚣尘上，在自媒体上到处在传播，说有很多的中国间谍在韩国大选啊，包括什么各方面操纵选举啊。当时已经有99个中国间谍被美国和韩国军方给抓获了。 韩国这边呢一直也没做这方面的回应，结果美国驻韩部队人家回应了，说完全没有这么回事，完全是虚假的。另外前几天呢，这不是有抗议吗，有很多老尹的支持者在街上和警察进行了博弈，结果就把一些抗议者摁那儿就打，因为前一阵他们把法院给砸了嘛，在那儿打的时候就各方面争夺的时候，后来发现呢，这打人的警察不会说韩国话，这是不是中国派来的呀？很多人就联想，是不是跟当时香港那一幕在韩国上演了？这个人家就没有办法来澄清来，因为这假的简直是令人发指了。为这事儿啊，造谣的一动嘴，然后这个政府就得拼命的去辟谣，人家连回答都懒得回答。所以说这种事儿呢，我看啊，在推特脸书上还有人在这儿传那些画面啊，到此为止吧。来吧，咱们说说俄罗斯。那先说第一条新闻，1月20号，很多人都把这事儿给忘了，这是普京给前线这5-6万人下的严令啊，在川普就职当天，你们要把库尔斯克给我夺回来，要把乌克兰推出去。那到今天都22号了，俄罗斯媒体也公开承认啊，在库尔斯克前线啊，这个整个他这个精锐的部队加上朝鲜的精锐的风暴军团加起来这5万多人啊，最后呢没有完成普京的任务，然后现在他们被乌克兰的现代武器现在呢完全压制，本来他们去围攻，因为他那儿就2-3万人吧，你弄5-6万人来打这2-3万人，而且是你自己的土地啊，各方面你都有后勤支援，各方面都比较占优势的情况下，有可能推出去的，结果现在也没推出去，结果让人家以少胜多，用人家的现代武器现在在反攻他们。原本是俄罗斯军团围攻乌克兰，现在呢他们自己变成了被围攻的状态，这任务也没完成，现在把这事儿呢把角色给混颠倒了，这是目前的一个状态啊，这任务没完成。下边说泽连斯基到了达沃斯去参加这个著名的论坛，他做了一个讲话了，说几个节点。他说现在我们需要公平的来结束这场战争，而不是迅速的结束它。啊，最后呢不问青红皂白赶快就结束那不成，所以说我们要公平的结束这场战争，这是小泽的第一个诉求。第二呢，说普京明确要求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并裁减5倍军队的规模，不能超过20万等等，他有这方面的说法。注意听小泽原文的回答，我们不允许普京要求乌克兰裁减5倍军队规模的说法。他回应了后一条，那要求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呢，这一条他就没有啊驳斥。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得到了美国、德国，现在是英法都支持啊，美国、德国还有2-3个国家吧，加起来包括匈牙利、斯洛伐克，他们不支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现在扯这件事儿无益，小泽呢就回避了。下一条呢，他说我和川普的关系很好，川普呢承诺他会尽一切努力在今年来结束这场战争，这是一个说法。下一个他说，说到现在战场上有那么多的军员，他说告诉大家有40%的武器其实都是我们乌克兰自己制造的啊，这里边呢确实有这个西方的这些企业啊，各方面德国的吧，在乌克兰建厂，在转交给乌克兰很多的秘密的技术，有很多武器可能没法给，一些远程的导弹可能不好给，那我把技术给你总可以吧，你自己做，我甚至把原材料把零部件给你，你自己攒一个揍它就完了呗，你就不用我给了，这倒是个办法啊。他现在已经40%自力更生了，那这是他的说法。那边普京的说法呢，说愿意和川普总统举行会谈，谋求战争停火并寻求长久的和平方案，他现在呢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们都可以随时举行会谈，这是普京那边的说法。出现了一个岔头，川普第一天呢不是签了很多的行政命令吗， 其中有这么一条，暂停美国对外援助的项目，然后对这些援助的项目进行检查和审核，整个法令的有效期为90天，暂停90天，我们要把现在这些援助的内容要仔细的审核一下，啊，这里边有没有啊？这里边在这儿发财的，或者是啊，这个有没有必要？是不是大撒币，啊，替美国人把关嘛？川普是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很多人一下就傻了。那这个乌克兰他也在呀，那以色列他也在呀，那这俩怎么办啊？啊，最后呢，美联社一开始报的，他们确实是画出了这个问号。那乌克兰的这事儿怎么办？后来美联社很快就澄清了，他们到白宫呢去问了一下。他讲呢，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根据啊 PDA、USAI 和 FMF 这个计划来提供的。我都不知道这具体内容都是什么，我也不给大家翻译了啊，就说是由这些计划来单独安排的，是不受川普所签的停止国际援助90天命令的影响，跟这件事没关系，以色列那件事跟这事儿也没关系。那你比如说有啊，你比如说之前给那个加沙，那不是有一个什么近东工程处，国际上都往那儿给钱，美国也是给的。那现在停啊，这种援助，包括给联合国的一些难民署啊等等这方面的援助全停，他要把在里边的内容仔细的审核一下，这个澄清一下啊。下边说说卢比奥，人家这全票通过了，这个。他已经变成了现在唯一就位的一个内阁成员，他接受了 CNN 的采访，那 CNN 就问他，那你已经走马上任了，俄罗斯乌克兰这点事儿怎么办？他讲呢，说川普在竞选期间已经明确讲过多次，希望人命不再流失，战祸告终，说这符合双方的利益。他说这点会很简单吗？他说不是啊，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件事儿。他说这是因为双方都要付出点什么。这是卢比奥接受电视采访的一个明确的说法。那明确讲啊，就是说呢，这个川普新政府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正在改变对乌克兰的策略，不是策略了。就是正在改变对乌克兰的路线，这是从整个的想法和做法上都发生了改变，一会儿在下边那个标题里重点再给大家讲了。那记者就问呢，那如果俄罗斯掌握了这么多乌克兰领土，不用承担什么后果吗？你要这样会给外界释出一种什么样的讯息呢？卢比奥讲说，俄罗斯已经面临了很多的后果了，制裁啊，通膨啊，人命的损失，这已经是有了啊。他说乌克兰现在也面临着可怕的后果呀。他说确实我承认啊，乌克兰被俄罗斯所侵略啊，但是呢没有办法啊，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和僵局，乌克兰会承受更多巨大的损失。这是卢比奥呢对这件事儿做了这么一个简短的评价，他这里边到底什么意思，一会儿我们放在后边的专题里具体跟大家讲啊。下边说说以色列这件事儿呢，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哈勒维将军开了个头，战争已经结束了，协议已经签了，停火了。哈勒维呢信守了他在开战之初的承诺，正式的发了一个公开的辞职信。他在信中表示说，以色列国防军这次没有能够完成保卫国家的任务，国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说，我对军队在2023年10月7号的失败负全部的责任。说十月七号的可怕失败每时每刻都困扰着我，我们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战争也给很多士兵和他们的家人留下了深深的伤痕。男子汉啊，这也是一个著名的总长总参谋长啊，这个出色的一个将军，那要负责啊。以色列等于是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遭受过这么重大的损失，让人给摸进来 给打成那样，最后那么多人死了，到今天那么多人质还在对方手里，还在要挟勒索自己的国家。那作为军队的总负责人啊，下一个他是头啊，他第一个，后边的辛贝特的包括摩萨德的那些头们，一个一个都该啊，该辞职辞职，该承担责任承担责任。然后最后呢，内塔尼亚胡我不知道他怎么样啊，这个呢也会有个说法了。我看了看这个人的接受采访，他做了一些表述了，我就一直盯着这个人镜头看。我们已经跟了他一年多了，我们天天几乎都看哈拉维将军的这点事儿。老实讲，我是有点担心这位老将的余生，因为这件事儿他是实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你要在军队，他忙着这件事儿，他现在在干这件事儿，可能还晚上还睡得着觉了，那以后呢，我估计这位老将很难善终了，可能是一直在这种愧疚中生活，早晚想不开，这也是有可能的啊。那看到这儿，这心里确实是啊，这个很酸楚了。那你说怎么办呢？为老百姓负责嘛。那说说内塔尼亚胡，因为这个停火协议，人家那边啊，哈马斯全出来了，那跟以前完全一样了，那天天这么 BBC 这么报。那以色列这边备受刺激啊，那咋什么情况啊？你们这仗怎么打的？怎么还这么多啊？然后这你们刚走，人家的呼啦啦全出来了，这怎么回事啊？以色列现在内塔尼亚胡在遭受着极右翼盟友的猛烈的攻击，现在哈马斯重返了街头，证明在这15个月战争中是给加沙造成了广泛的破坏，但现在证明哈马斯仍然牢牢控制着整个的加沙，这是结论。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说川普的新顾问沃尔兹说以后没有哈马斯了，怎么怎么着的，哎，你没有任何的根据啊，没有任何的可操作性。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为了挽救他的执政联盟，现在正在进行原文绝望的尝试。什么意思呢？安全部的部长格维尔，这是一个右翼的党派，已经宣布辞职了。结果他的极右翼党叫犹太力量党，6个议员全部退出了联合政府。那他退出了以后，老内这个内阁垮了吗？还没有，在120个席位的议会当中，老内呢还保持着1-2席的微弱的优势。微弱的多数，但现在问题来了，另一个极右党派叫犹太复国主义党，现在极有可能也因为停火协议而退出。为什么叫老内在进行绝望的尝试？他在跟这帮人正在沟通，可是已经这样了，天天那边电视演，那边欢呼雀跃，那帮人耀武扬威又回来了，你怎么让人能原谅呢？所以说这个一退出，老内的内阁就垮掉了，就这么简单。说说加拿大，加拿大最近的新闻会越来越多了。易普索呢，在川普就职那天说完了以后，他立刻就做了一个民调。最新的民调，77%的加拿大人想要立即举行大选，授权新的政府来应对川普的威胁。而且呢，有67%，也就是有2/3的加拿大人相信我们有能力面对川普的关税的威胁，这是最新的民调。那现在呢，另外有55%的加拿大人说呢，是为什么要给2月1日又发出这个威胁，说希望加拿大在边境和增加国防预算上这些问题要有所行动。这个呢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为什么川普又把加拿大这事儿给提出来了呢？我也非常费解啊！我也问了问美国的弟兄，加拿大的弟兄，我说这不是土豆去好几回，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这又来了？结果呢，保守党的领袖皮埃尔，他发了一个公开的声明，他把这件事儿给说清楚了。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讲说，加拿大正在面临着一场重大的挑战。2月1日，我们可能面临来自最大贸易伙伴的不合理的25%的关税，这将给全国造成严重的影响。然后他说， 为什么呢？咱们听听这里边的道理。他说美国方面表示，他们希望遏制非法毒品和其他犯罪活动通过边境流入美国，这个对吧？美国人要求的也没错。说自由党政府也承认加拿大的边境薄弱确实是一个问题，因此也宣布了一个价值数十亿元的边境计划。这就是土豆前一阵上海湖庄园跟川普聊啊，我承认是有这问题，因为川普下边有人把这数据都给你啊，有芬太尼啊，包括那些非法移民穿越边境跑我们这儿来，你们也不管，你那儿薄弱呀。那好，他们是搞了一个价值几十亿元的一个边境计划，但是这皮埃尔讲，这个计划到今天也没有实施，因为他们关闭了议会，阻止国会议员和参议员授权所需的这笔资金，等于什么也没干。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是因为推迟吗？因为他辞职了，我们这儿呢执政党，我们要选新的党魁，我们需要时间，然后土豆这不是找那个总督商量我们的是不是把国会推迟一段时间啊，推迟到三月份是四月份啊，这个之前给大家都介绍过，你这一推迟，你答应人家美国的这个你要几十亿的一个边境计划，相当可以了。你要这真做了或者是开始在做，美国人一看够意思啊，说到做到，结果你把国会给停了，这钱根本就没着落，那后边的事儿等于啥也没干。这你就别怪人家川普最后跟你翻脸了，你这什么情况啊？你答应我的事儿啊，墨西哥那边那是另外的一笔买卖，那是另外的事儿啊，但加拿大这点事儿让皮埃尔把它给说清楚了。他说现在呢，我们要面临着报复性的关税，怎么办？我们也需要紧急召开议会来应对，来审议，来讨论。结果呢，自由党却在这场危机当中他们关闭了议会，说加拿大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失控过，等于自由党他把他自己党内的斗争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你现在国家面对着这么一个大的威胁，我们现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就急了吗？这是保守党的皮埃尔给发了这么一个声明，我才把这件事给整明白。那你说人家川普说二月一号啊，又只给你一周的时间，你得有所行动啊，你得弄点什么呀，等于到现在净玩虚的，什么也没干，钱是拉了个名目也没落实，那这你就别怪别人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你加拿大招谁惹谁了啊，这个是有问题啊。来吧，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嚯，美国这个来了个大投资啊！今天是美国时间上午，我看到川普办公室发了一个声明，说美东时间今天下午四点，他们要搞一个大的宣布，什么基本建设投资，他们要有一个大的宣布。我说要干嘛呀？要搞楼探馆所，要修高速路吗？他说要干什么呀？最后刚才我找到这个新闻了，哦，原来软银的孙正义他这个投资应该说落实了。那川普，这是川普的项目，这毫无疑问的啊。他呢非常高兴地宣布整个这个人工智能的项目，他说呢软银 OpenAI 和甲骨文他们要搞一个大的项目啊，这里边还包括微软、英伟达什么 ARM 控股，要搞一个大的叫星际之门。原来老孙说投1000亿，后来川普在那个记者会上拍着他肩膀，要不这样吧，你再加点，你1000亿干嘛，你投2000亿吧。孙正义当时倒也没敢全答应，他说是可以，这是作为一个愿望，我们可以研究考虑。结果这次呢，整个的计划未来四年内他们要投5000亿美元，这个是相当大的了啊，大概呢至少10万人以上就业，而且这10万人那都是高技术人才啊，工程师啊等等这些人吧。搞的这个星际之门大的计划啊，在美国呢要建立新的基础基地啊等等各方面建厂啊等等，孙正义呢将出任整个这个大联盟的董事长。哦，这个在世界整个全行业他们要搞一件这个事儿，在行业内部形成了强劲的震撼。4年5000亿，这是个超大投资了。孙正义呢，我刚才刚看到的他的小个儿嘛，特别有意思， 他呢在记者会上就冲着川普说，说总统先生，上个月我来庆祝你的胜利，当时承诺提供1000亿，但您告诉我需要能不能提高到2000亿美元，结果现在我回来了，我带来了5000亿美元，说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黄金时代的开始，如果你要不赢的话，我们是不会做出这个决定的。哇，这话说的也到位啊，老川都高兴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在这儿呢，说到这件事儿，哎，这你还必须得承认，这是川普的本事。你就换一个人，那为什么这帮人以前不来？你要换作是拜登，这个场面包括类似这样的投资都是很难想象的。你要说到这一点，川普呢，你不管他是商人还是什么吧，啊，咱们忘却他这个身份，人家现在是美国总统，说到这一点值得称道，他这方面确实是会搞，这一点可能也是很多美国人投票愿意投票给他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吧，确实是有这个能力，这一点必须承认啊。那下边说说整个的这个行政令，第一天呢发了80多项吧，具体是78项，拜登的政策他全给否了，他自己又公布了好多方面。另外呢，他在那个记者会上他又宣布了一些意向，那个就不算行政令了，大概要干这么多事儿吧，180件，有点这个意思啊，这个就具体不给大家全部的罗列了，我只是呢想把其中的几个争议要给大家简单的说说。比如说一个争议，恢复死刑以保障公共安全，因为呢有很多州法人已经废死了啊，不是说所有的州，但是有部分州是没有死刑的，作为联邦来讲呢，它只能是起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们建议恢复死刑，它并不能决定全美国以后啊这个全部都有死刑了，这个它因为它是个联邦国家嘛，这个它也做不到，因为这是一个立法，你作为总统令啊，你又不能代表最高法院来管全国的立法，那是国会的事儿啊，这个这是有一个小的争议啊。说说下边这些大的争议，第一个争议呢就是关税。说到关税这件事儿，川普呢是在记者会上讲的，他说到2月1号我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25%的关税，具体为什么墨西哥这个可能有另外的情由，但是加拿大这件事儿，刚才通过啊皮埃尔的那个声明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是因为这个啊，老川的是有所本，这你不能说他胡来，这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但是这里边的争议是，总统并没有单方面改变两个国家关税税率的权利，这个你是没有的，除非川普宣布经济紧急状态。之前讲过，原来他给这个加关税那个加关税，他认为美国经济方面很危险啊，我宣布经济紧急状态，然后就赋予总统处理紧急情况的一些权利，他就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权利，但现在他没宣布这个，第一天他没有这个，他有一个能源紧急状态，那天啊是宣布了，经济这个没宣布。而且呢，加拿大和你的争拗也不是两边在经济上因为不平衡啊，你们偷我们的钱，也不是因为这个，两边呢美墨加有贸易协议都在严格遵守。加拿大他跟他争议的是边境问题，那你用经济紧急状态，我们有美墨加协议，我们执行的都挺好，都有契约精神，这个用不着，那你怎么给人家加这个关税呢？川普呢就需要国会来批准一下。那难道这帮共和党的议员他们占多数吗？和参议员，你们要投票摧毁你们邻居的经济吗？我认为川普呢这是一个个人的想法啊，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我认为他很难通过了，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个宣布，但是呢他没有这个权利啊，这是第一个争议啊，这个他要去走手续了。说到第二个争议，那就是今天广泛热议的出生公民权，出生公民权的这个问题了。那说到这件事儿呢，是有很多的争议了。因为川普呢，他这个啊，按照行政命令的定义，说有两类人不能获得自动获得美国公民， 美国国籍，也就是母亲如果在美国不是合法居留，然后父亲呢也不是公民或者是绿卡，因为母亲是非法的嘛，所以说这孩子就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然后还或者是呢，母亲在美国居留合法，但你是临时的学生啊，工作签证啊，父亲呢这个是就是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没有绿卡，这两个情况你都要符合。如果是这种你占一个，也不可能自动享有美国国籍，是这么一个说法了。那这下就麻烦了，那入境的拿学生签证的，包括拿着那个 H1B、工作签证的，包括那些技术人员为 H1B F1 可能是那些技术工人，那这些拿工签拿学签的生完孩子就都没有自动的公民权了。那原来很多人到美国去啊，就是两个人都去那儿留学，有很多中国的岁数挺大的都去留学，然后在那儿造个娃，然后我们是美国人的爹妈了，那这未来就好办了，我们是监护人，想什么办法就能留下来。现在呢就麻烦了，基本上父母双方如果没有绿卡或者是不是公民，出生的孩子就不是美国公民了。这个呢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了，因为呢这里边在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出生公民权这件事儿。无条件出生公民权是美国的一个立国之本啊！原来呢，有这官司打了不是一天了，这是川普再次向他发起挑战。这个讨论啊，有人讲那这个他那句话，你比如说第十四修正案讲，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美国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啊，也就是出生的那肯定是美国公民。这里边有一些语言各方面的争议啊，是不是不清楚啊？太清楚了，因为这件事儿在之前已经干过好几回了，积累的案卷已经是啊跟小山一样高了，所以说这是个旧案子啊，他只是又一次对他发起了挑战。有一个公民权益的组织 ACLU 啊，连夜就起诉川普违宪。另外有22个民主党的州检察长们也联合起诉川普取消出生公民权违宪。那这件事呢，那我可不可以修改美国宪法啊？可以啊，你可以把这个十四修正案给它修了啊，但是你川普是没这个权利的。因为修宪法我们都知道，修宪那不是闹着玩的，三分之二的众院参院的议员，这还没完，要有四分之三的50个州里边有四分之三个州批准，所以说那能可能吗？22个民主党州要告你，所以说这件事儿基本是不可能的事儿。那川普可以再次发起挑战，我就把这件事儿又递到最高院去，因为最高院就是宪法法院嘛。然后你们对十四修正案再次进行重新的解读。但以前干过那么多回了，这冲击已经很多很多次了，所以说这个过的可能性，我问了一下我们在纽约的一位律师朋友，他说这件事儿是个老段子了，这个别当新事儿说，成功性基本是没有的啊，其成功性基本是没有的。然后你搞的这个呢，那在立刻就有人搞了一个民调啊，这个民调还是个正规的，哪家是路透和谁一块搞了个民调，说这个支持率只有35%，反对的有53%啊，这件事儿呢民间好像也不乐见了，这是第二个争议。说到第三个争议就是巴拿马。那巴拿马你川普那天说了，那直接在就职演讲中就直接讲了，巴拿马呢我们要把它给夺回来，这是他的结论了。那前面的他的论据是什么呢？我们当时是交给了巴拿马没交给中国啊，你现在中国控制了这条运河啊，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这是他的论点。后边的这是他的论据啊，最终的论点就是我们要把它给夺回来。听到这件事儿呢，那首先巴拿马总统第一时间就怼他啊，这是我们的地儿啊，你如何怎样啊，那个咱们就不说了。然后巴拿马政府在第一时间立刻宣布，针对在运河出去的那个口岸的两侧，不是有两个港都是由李嘉诚那个公司在经营的吗？ 要进行调查。长江和记实业下边的这两个港口要进行调查，因为根据特许协议，这个公司获得了长达25年的管理权，2021年续签又续了25年，结果现在呢，政府讲这次的续约对巴拿马十分不利。我在这儿是控着10%的股权，结果呢，我实际的收益并没有达到10%，而且整个的过程也被指控涉及到腐败。其实这事儿呢，也是个老事儿，原来之前一直就在说这件事儿，但是巴拿马政府他可能不愿意惹中国呀，不愿意惹李嘉诚，他们一直也就没动。那现在川普已经把话说到这步了，那一下就急了。就急了，那赶快调查这件事儿，把过去压制的那个案子都给他翻出来，咱们要马上弄啊！现在政府已经讲了已经立刻第一时间派出了审计小组，前往巴拿马港口公司的办公室来彻查，你是不是严格履行了合约？当时的第二次续约他们是怎么弄的？把这些东西他们立刻要办这件事儿，所以说可以想象，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能要把中国势力。当然你在背景里边，因为离着挺远的地儿，离着几公里远，你在那儿有工业基地啊，建桥建那个一带一路那些事儿，那个川普也没说那些事儿，就说这条河恐怕要把这条河给清干净了。巴拿马那边有行动来打消川普的所有的这个论据，你没有，那没有中国了，那你还凭什么抢我这河呀？他是这个意思了。那在民间，巴拿马今天老百姓，我看他那儿的新闻都有啊，一大帮人聚着到美国大使馆那儿抗议，焚烧美国国旗，点着了以后，老百姓还在上面踩，在上面蹦啊，这都有了。那川普你怎么说呢？要把它给夺回来，这是一种强制行为。现在已经有专家开始测算了，如果美国要强占巴拿马运河的话，我要把这河给夺回来的话，因为巴拿马就那么大点地儿，那你不能光奔这条河呀，你就得强行攻占整个巴拿马。那占领巴拿马要多少军队呢？现在已经给测算出来了啊，5万到9万之间，已经到这。因为巴拿马自己也有军队啊，你得到那儿还得比划比划呀，5万到9万之间，连这个都给算出来了。那现在的争议是，川普要夺回来，那怎么夺回来？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是总司令，宪法规定在紧急状态下下令使用武力，无需事先得到国会的批准。他可以下令，这5万人可以派去，但问题是巴拿马现在风和日丽，风平浪静，这是紧急情况吗？那如果哪儿突然发生血案或者是怎么样啊，对美国有威胁，你可以紧急派兵去，来不及国会了，咱们直接干，可以。巴拿马是这种情况吗？你说的紧急情况在那个宪法的注释中一条一条写着很多，你得符合那些情况才叫紧急状况呢，所以说这个不符合。那我正常情况下我就正式跟你干行不行啊？宪法明确规定，只有国会有权宣布战争。那宣布战争，国会要半数，要2/3吗？那倒没有啊，你这不也不是修宪，也不是缔结条约，那个不是。国会简单多数就可以授权总统开展特定的军事行动，这个没毛病。也就是现在共和党在两个院里人都多，那川普要硬干的话，强迫大家投票给我啊，然后呢给我几万人，我把他办了，我把核抢过来，能做到。但大家能想象这件事儿吗？美国总统然后美国的两院批准对巴拿马采取入侵行动。我看今天，因为你川普说完了，有很多专家就在后边解这件事儿，解到这儿大家都认为这怎么能够想象呢？人家没招你，没惹你，你到那儿派几万人到那儿把人国家给占领了，凭什么呀？这事儿的哦，国会那帮议员就真都跟着举手，麦考尔他们那帮人就都举手， 我还有点不太相信啊，这是另外的一个质疑。下一个质疑就是巴黎气候协定。说到巴黎气候协定呢，这里边有两个敌意了：中国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总量全球啊高居第一，这是中国占了个之最。而到美国这儿呢，它是第二，但它的人均排放量远高于中国，也是高居世界第一。所以说这俩呢，一个是总量第一，一个是人均第一啊，这是世界上两个大难题。但是拜登政府呢，对这件事特别看重，哪怕和中国都已经不相往来了，但中国呢，美国呢一直想拉着中国派克里啊当那个气候特使，咱们谈谈这件事儿吧，就是咱们别的都合作不了，在气候这件事儿上，咱们能不能合作一下？因为拜登他最看重这件事儿嘛。那现在川普把这件事儿给退了，那中国一看你都退了，那你原来是克里代表世界来逼中国，你能不能拿出一个路线图，哪年啊到哪儿，哪年到哪儿，你能不能有个说法？原来美国是一个主推压中国的一个代表，那现在川普自己都退了，压中国这件事儿的那个巨大压力就彻底消失了，那中国也就彻底就不干了。今年有一个数是，今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煤增长了60%，哪儿了？要这么多煤干嘛？火力发电嘛。现在就是原来和美国缔结的什么气候啊减碳的一个路线图，哪年到多少，现在全不算数了。所以说美国自己也不算数了，那相对着中国也就都跟着不算数了。这老大老二俩第一都不算数了，对全世界来说，这不是什么福音。这一点是肯定的啊，这不是什么好事儿啊，这是个说法了。然后呢，咱们说说 TikTok，这也是一个，他不是弄了一个75天吗？也在他那个里边啊，他那里边他是这么说的，在记者会上他解释了一下，他说应该他希望由一家私人公司来收购或者是合作。这个 TikTok 把一半的运营的基础交给美国来换取运营的许可。他讲，他说呢，他已经和 TikTok 的所有人，就是拥有者进行了会面。然后这句话在记者会上，他的原话：如果埃隆·马斯克希望收购 TikTok，他持开放的态度。然后他剩下呢也讲了一些话了，这些话呢说的，是有些争议了。他因为他一边签字一边有一搭无一搭的和那帮记者在那么聊。他说呢，如果中国那不是有问那国家安全问题呢？他说那中国通过 TikTok，他只能获得一些美国年轻小孩的信息、个人资料、数据。他说这不是个大问题。他说美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解决。当然有很多人抓着他这句话啊，进行猛烈的抨击。那美国小孩的信息怎么就不重要呢？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他呢是透露了啊，这句话必须得说清楚啊。马斯克如果要是去收的话，他持开放的态度。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75天，原来说的是90天，减到75天，因为已经没问题了啊。川普跟习近平聊了这件事儿，跟 TikTok 的所有人，就是拥有者也聊了这件事儿。然后还提到了马斯克，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应该不是个大问题了。有人讲，那给 TikTok 估价，这是个很难的事儿，好几十亿、上百亿，那马斯克一时凑得了这么多钱吗？这情况一步之遥，没那么麻烦。川普说什么？不就是美国人拥有股份的50%吗？而且是私人公司，它是它的原话吧。现在这个美国的 TikTok。已经有将近40%的美国人的股东了，美资已经占将近40%了，加上他的员工的持股，美国人啊自己的员工的持股，那7000多人呢，差不多基本就是40%多了。也就是要达到50%，追加少量的资金，美国的股东就可以把它实现，这不难。已经有40%了，你再加上1%， 那马斯克不是信手拈来，那随便凑俩钱儿，这事儿他也能满足。所以说这件事儿能从90天缩短到75天，这件事儿认为已经没难度了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就别说了啊，这件事儿不存在一个争议了，这件事儿过了。另外呢，说到人事任命有一个新的进展，财长贝森特出了那个参院的财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要先审一审吧。最后是16票赞成，11票反对，批准了财长贝森特的提名，然后就可以交到全院来进行表决了。在这16票里边，有2票是来自民主党的，所以说呢，贝森特成为在整个内阁中第二位内阁大员啊。卢比奥之后，就今天就应该表决了，应该说已经没有任何的悬念了，啊，今天就因为他的这个任命。啊，应该说在华尔街，包括在股市啊各方面都会小涨。他是一个华尔街认为不错的一个人选。从他之前说的333计划，包括各方面的一些表述，那和耶伦相比，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财长。啊，有力量，有思路，而且有具体的方式，有具体的打法和着眼点，这比耶伦那要强很多了，比那种学者性的教授级的那种部长还是不一样，所以说我对贝森特最后成功获得提名，我也是赞赏的啊。一个卢比奥，一个贝森特，这俩都没毛病啊，都是我支持的人选。下边说说那发币的那件事儿呢，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川普呢和他太太发的币，现在已经从最高点已经跌了川普那最高点，我看今天多少，我得刷他一下啊。刷完此时此刻是43块1，那从75块多到43块1掉了40%吧，40%左右啊。现在呢是43块1，今天呢还是跌了，它这是负的27.67%，是这么一个情况了。另外呢是他太太这个呢，是我也刷一下啊，现在是4块2毛多，今天是跌了72%，跌了这么多，跌了70%嘛。他太太那个也跌了，之前还有10几块钱呢，现在还剩4块多了。那昨天说到的，他们家老二要帮着老三发币，发了没有啊？发了啊，这个都已经看到了。小儿子的这也上线了，就叫 Baron 啊，就是他巴伦，就是他以儿子的名义嘛。这次川普就没有在他的脸书啊，不是那个他那个 Truth Social，包括 Twitter 上进行宣传就没有了，也没辟谣，也没宣传。然后这个币呢发出来以后，7分钟就整个市值蹿升到了7300万美元，然后在几秒钟内暴跌，一下就栽下去99%，现在整个的币值也就剩30万美元了。一下曾经到了7000多万，最后现在还剩个零头了啊！这个币人家是发了啊，这是给大家做这么一个报道了，有这么档子事儿啊。哎，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啊？这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来吧，说我们今天新闻的重点，这是个新闻包，3件事儿。中国的政治局临时开了个会，然后习近平和普京在川普就职仪式几个小时后紧急进行了通话。然后川普在记者会上明确表示，他已经收到了中国方面正式的邀请，邀请他去访华。先说第一件事儿，政治局呢急着在20号开了这么一个会。新华社的稿子上呢说到有一个什么5大班子的报告，包括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啊，完全没有提到川普啊，这个他倒没说这件事儿。可是这事儿有点不太对呀，因为呢1月9号刚刚开了一天的会，政治局听取了5大班子的工作报告。1月9号你就干一回了，然后这次只不过就加了一个黄河的事儿，黄河生态保护，大冬天的，这也不是什么急事儿，你聊它干嘛呢？一般来说都是29号啊，也就是在29号、30号他们开这个会了，但是今年呢28号是大年除夕。所以说这会呢原本大概认为是25号到27号之间开， 结果在川普上任的当天，因为有时差，他们要比川普那时间略早一点，他们开了这个会。所以说这个政治局会议是一个临时性的会议，原来按照正常的时间安排是没这个日子的，所以说这个时间有人讲是叫不当不正，是可以这么讲的啊。那是什么意思？这恐怕呢，刚才说的什么黄河生态保护，专门把大伙20多人各省的省委书记都挺忙的，都给叫来，这应该是瞎掰的。应该说呢，1月17号川习通话和1月19号韩正见了万斯，这两件事情应该是政治局需要紧急讨论的内容啊。这个呢，你又和1月20号川普当天上任这件事儿高度重合，所以说这两件事儿应该是一件事儿了。然后在川普就职之后几个小时，习近平和普京进行了一次通话。这次通话的稿子两边呢，莫斯科也出了，北京也出了。那稿子上的内容都是深情赞颂中俄关系啊，你都是我亲密的好朋友啊，最值得信赖的朋友，那都没，那都是官话，那都是瞎掰的。重点是路透社的这个报道，俄罗斯总统外交顾问乌沙科夫他做了一个透露，他说整个两个人的视频会面历时1小时35分钟，谈什么了？他没谈内容，他把题目给说了。第一个，他们谈到了和川普对话的问题，也就是习近平和川普的那个通话，习近平转告给了普京，这是第一个内容。第二个内容，关于俄乌战争和谈的展望。第三个内容，朝鲜半岛、中东和台湾问题等等。这是总统的顾问，普京的顾问对路透的一个说法。乌沙科夫讲说，习近平跟普京仔细介绍了他和川普通话的内容，然后习近平和普京确认，如果川普团队感兴趣，两国准备在与美国在互利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他前面说的那些虚头巴脑的没有任何的新闻价值，我认为都不如路透社就最后报道这一小段，在他的报道上的最后这部分，也就是普京的顾问说的这个是最准确的啊，我认为这个最有价值。然后说到川普呢，他是关于中国是说了一些事儿啊。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呢是讲了啊，你比如说这记者问呢，那个加税的事儿啊，你说到给墨西哥给加拿大加税，那中国呢？他讲呢，这些国家往我们这儿流入芬太尼嘛，他说这个源头还是在中国。他说为这事儿已经跟习近平做了交谈，我不希望我们的国家出现芬太尼这种垃圾，我们必须要阻止它。他也讲了，如果芬太尼继续从中国进入到了墨西哥，然后我们要准备对中国征收10%的关税。他说呢，那对这仨国家征收的关税可能在2月1号生效。你别看他没一开始没说到中国，后来他跟记者们闲聊的过程中，这段话是有的。今天我看到有记者一说，哎呀，这10%还是有啊。今天对这件事又做了一个正式的报道，这件事呢，我认为他就是信口，当时呢信马由缰的那么一个表述。这件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因为他跟习近平已经搞定了嘛，那习近平要给这帮人判死刑嘛，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然后在这个会议中他就继续聊，他是继续的啊，这是前面那段，然后他就继续聊。他说我将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议，然后他这时候他中断了一下，抬起头来讲说我已经收到了邀请去访问中国。那下边问你什么时候去啊，具体内容啊，他就没有再做具体的说明。然后他明确讲我已经收到了中国的邀请去访问中国。那转过来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路透的记者就问说，川普今天在早些时候说他已经收到了中国正式的邀请，邀请他访华，那你们发没发这个邀请，他访华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然后呢，这位发言人就鬼扯了一通啊，愿意和美国新政府一道，在两国元首的引领下相互尊重等等等等 啊，也没说具体的数字啊情况，但是川普已经明确表示，我已经收到了，我愿意去，他们也邀请我了，我会去啊。所以说这个呢，这是三件新闻，三件事儿，哪件事儿单拿出来呢？好像都云山雾罩，不知所以。如果你把这三件事要把它搁到一块儿，这件事儿我们就能分析出它的头绪来了。咱们做一个总体的分析啊。首先，第一，因为有习近平和韩正，和川普和万斯有了这么一次谈话，目前看，咱们可以做出判断，包括后来那个什么中升啊，包括你看到外交部发言人的这个说法等等，目前可以得出结论，习近平已经准备对川普做出配合，做出改变，而且不是小的改变，很可能是方向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大到要召开政治局会议，把所有的省委书记们大家都叫来，大家一块儿来做出最后的决定。如果这只是一场中美之间的小型的斗法，小型的博弈，中间呢只涉及到一些技术手段的话，那习近平本人或者是七个常委就可以决定，我们自己就定了，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现在可以判断，应该是习近平他们对美国和俄罗斯在外交方向上要做出比较大的调整，这是我做出的第一个判断。根据是啊，你要说原来呢，因为拜登嘛，他在中国周边到处组群是步步进逼，那习近平必须支持普京要打下去，要牵扯住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注意力，否则的话，普京那儿一结束，所有的压力都会奔亚太、奔印太来，那习近平就处境就比较艰难了。你那儿只要搞着啊，我是永远是第二目标。所以这是原来习近平的一个判断。可是现在川普改变了拜登的路线和方向。十七号的通话已经明确讲，合作代替了之前所谓的竞争和对抗。现在2025年大概率中美要重回上次签了的那个协议，那个2000亿美元的协议。第一年就这样了，第二年以后咱们再谈，又争取了一年的时间。现在大家已经不是竞争关系，变成了一种合作关系了。那也不会在周边到处组群了啊，在日本哪儿的部署战斧式导弹，在菲律宾那儿中程导弹，这些事儿都没有了啊，那中国也就不需要全力去支持俄罗斯了。原来是需要俄罗斯牵扯注意来缓解我，那我这儿已经缓解了，那儿我就用不着了，因为中国为了支持俄罗斯付出了巨大的外交代价。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呢，应该说川普和习近平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勾兑，你只要在我周边别搞事情，别老弄这个台湾牌，然后呢我就帮你把这事儿给平了，咱们大家一块来挣钱，我跟你签协议啊。所以说这个勾兑已经成了，川普和中国合作，那中国就可以让俄罗斯停下来，这是一个目前的看一个根据啊。那说到第二，和普京的通话里边大段的新闻稿都强调了，两边仍然是利益一致，两边还都是盟友。但现在形势变了。为什么形势变了？原来的拜登路线针对俄罗斯的，那就是俄罗斯必须要完全从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你要为此承担这次侵略战争的责任。原来这是拜登和欧盟整个的西方路线，G7 也是这么安排。那这个结局等于就是普京和俄罗斯的完败，那普京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那现在川普这已经多个方向已经承诺俄罗斯可以获得部分领土了，那对普京来说等于是俄罗斯获得了某种程度上的胜利，至少普京可以全身而退了，领土上有所得，对国民也有所交代，现在只是能拿到多少的问题了，这就是以后谈判的内容了。所以说现在的川普路线和拜登路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偏转， 已经不是原来那种正义的啊，原来那种拜登路线了，现在是一个勾兑的一个调和的川普路线。而且这个消息要由习近平来透风来传话给普京，由他来转达川普在17号两个人谈话的那个谈话的内容。刚才那顾问讲了啊，详细介绍了他和川普他们谈话的内容，介绍给普京了。一个呢是为了下一步美国和俄罗斯正式开始接触来探路，另外呢也等于是习近平传话透风给普京。习近平为什么愿意这么做？第一，他本人已经接受了；第二，由我告诉给你，这也是川普的一个策略，我告诉给你我已经接了，我和川普已经说好了，你接不接受？如果你要不接受的话，那下边我就不客气了，我就没法再支持你了。所以说你掂量着啊，那边呢是这样，然后我也参与进来了，我也支持那边，那你普京掂量着办。所以说目前看两个人的电话打的，你看双方的新闻稿很和谐很热烈，说明什么？说明普京也接了。那现在的结果是习近平几个小时的时间，因为必须要等到川普合法了，他正式上任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快速打给普京，来完成川普交给他传话透风的这个任务，很迫切啊，这个呢效率很高，说明习近平已经接受了未来的整个的局面，而且在自己的党内提前开会已经完成了统一，他们决定做出这个改变。再看普京和新华社两边的新闻稿调子很高，没有任何的抵触和不愉快，普京那边也已经原则接受了。川普这边立刻宣布，先于中国做出宣布，我已经收到了邀请，准备访华。如果前面这些事儿都不发生啊，这川普不一定说这段话的，说明整个这三家大的局面都已经成了，那以后谈那就是具体细节了，原则上基本已经定。这是我对整个的这几件事儿咱们串到一起做出的一个综合的分析和判断，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啊。到这儿呢，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关于乌克兰战争的后续安排，这三个大头已经在原则上达成了一致，背后都已经安排好了，下边就是怎么具体谈，怎么落实一些具体细节的问题了。大家注意啊，在这里面没有乌克兰的角色，川普在找习近平之前或者怎么样啊，可没跟小泽聊过这事儿。没有乌克兰的角色，整个的过程中没有地域盟友，这件事儿战争发生在哪儿？发生在欧洲，欧盟是当事人，是美国最铁的盟友，这里边可没有欧盟的意见，冯德莱恩离见川普还早呢，这里边也没有核心盟友英国的态度。以前美国要商量事儿，英美之间咱们俩拿主意啊，我不是说跟习近平打电话，咱俩先说话，那斯塔默现在跟川普连门都摸不着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人家仨人三家分进，人家就已经开始安排。说到之前的拜登路线和欧盟路线，一直几个基本原则，领土和主权完整，坚持国际秩序和国际法，俄罗斯是侵略，没有任何的道理和理由，必须要制裁你，结局你必须彻底失败，这是原来的拜登路线，我们都很熟悉。那现在川普在不和盟友和当事国通气的情况下，已经在和侵略者的帮凶，通过他传话给侵略者，已经开始了这场分蛋糕大餐。这时候咱们再联系前边卢比奥接受 CNN 采访，他怎么说呢？两边都要做出让步和付出，刚才卢比奥的那个说法吧，这就都对应上了，这就是目前的情况，这就是目前整个的状态。所以说你要把这几件事全串下来啊，这个呢我们对这件事，因为对所有的这些新闻背景我们都太熟悉了，我们天天说它，所以说这件事呢，我们应该已经把它背后的那些东西我们已经可以抓出来了。 那下一步大概就这样了，啊，大概就这样了。那川普路线和拜登路线，我把这两边的分野也都跟大家说清楚了。之前我们大家认同的那个拜登路线，到现在川普已经彻底把它给翻转了，啊，已经新政府上演了一些新的政策，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来吧，那下边咱们说说这个，那川普他搞的这个行政令里边，他藏了一个东西，这和那些刺眼的什么边境啊、什么公民出生权呀、啊、什么的等等这些东西啊，那些东西都是比较刺激的，但是这个比较繁琐的一个行政命令，很多人没有关注。但是呢，作为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业界智库，各方面大家是非常关注的。那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问题，利益方面的纠葛，那早晚是必有一战的。这一点呢，那俄罗斯那乌克兰那件事儿，那是另外一件事儿。那咱们两国之间那两边的利益之争，那早晚必有一战。只不过呢，这战打的是火星四溅，还是最后和风细雨，那也就不知道了。但是必有一次大的争夺了。你比如说，当年美国去找到世界老二日本签广场协议的时候，那两边也没有拍桌子瞪眼，也没有打到啊这个动感情的地步啊，也就是通过一纸文件，最后那场战争啊，那就是一场货币大战，最后就结束了嘛。最后把日本就给摁下去了嘛？你日元你给我升值，你跟我废什么话啊？那都简单了嘛？那这次呢，实际上也是一样。这次川普呢，在这80多个行政令里边，有一个美国优先贸易政策的行政命令，在这里边呢，一共大条有6条，当然有些东西都是一些背景和一些一般虚的东西，核心里边有基本就3条。这里边中国占其中的主要的内容。这里边呢，把这几个点啊，一二四五条啊，涉及到中国给讲讲啊。那第一时间是我没给你收关税，我要做一些准备的工作。他这些准备工作都是什么呢？说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贸关系，美国贸易代表就原来莱特希泽那个角儿，现在是他徒弟嘛，现在呢来确定。根据我们双方签的自贸协议，来确定中国是不是按照当时的协定在行事，然后根据审查的结果采取适当的行动，必要时要加关税和或者是其他的措施。那您告诉我，中美两国签订的自贸协定，中国遵守了吗？2001年，当时你忽悠人美国人，当时承诺了那么多项，现在您有多少项没落实啊？这不就马斯克讲的吗？你的 TikTok 到我这儿来玩，我的 Twitter 为什么不能在中国落地啊？凭什么？你告诉我。所以说呢，那莱特希泽他这个徒弟要查这个，完了，那肯定结果是没有履行，那要征收关税和其他措施，这是第一条啊。第二，美国贸易代表还是这徒弟，要根据2024年5月14号的301调查。它有一个4年审查的结果，也就是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啊，包括一些政策的做法。你老偷我们美国东西啊，这些东西啊等等。另外呢，还要根据什么，然后根据你有审查完这个，如果你没有做到，然后要进行额外关税的修改，就是原来给你加了一部分关税，我还要再往上给你加，啊，这是知识产权这一块。然后还要美国贸易代表要调查中国是不是有什么不合理或者歧视性的，给美国商业带来负担或限制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然后提出建议，然后我们要加关税。也就是说，什么？我美国企业到了你中国，有没有不合理、不平等或者是歧视性的那种待遇？那肯定有啊，很多你原来2001年世贸协定承诺的，我美国企业可以到这儿来干这干那，你现在也不让我干啊，所以说这个呢，肯定啊，贸易代表拿出来要加关税，要惩罚。然后商务部长和美国贸易代表，然后要评估和中国签的这个自贸协定的立法的提案，什么意思？现在卢比奥他们都有2、3份提案在那儿搁着呢，还正在讨论。 那由商务部长和这个贸易代表，你们俩把那提案都看看，然后要提出你们对这件事儿的建议。这是涉及到啊那个自贸协定要给他连根拔起的那件事儿了。然后呢，商务部长要评估啊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什么专利、版权、商标这些东西，它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啊，知识产权各方面的平衡和待遇，这是由商务部长，刚才是贸易代表，商务部长也去评估这件事儿。这是在川普的这个行政命令里边，啊，这个呢藏了这么多东西，他安排贸易代表和商务部对中国的这几件大事儿进行调查，然后拿出你们审查的结果，最后由美国来做出决定。我认为这个调查呢，因为我大致的判断，在第一年可能多买2000亿东西啊，把那个当时2020年签的那个协议把它落实，可能这一年就混过去了。那在这一年过程中，商务部和贸易代表他们的调查应该也就出来了。明年以后的情况怎么样，那都根据刚才这五大条来决定了。那这件事儿呢，我看有专家给总结了10个跟中国有关的重大影响。第一，美国将根据贸易代表和商务部长的建议，确定对中国征收多少关税，就刚才这内容啊。然后呢，要对中国的供应链和通过第三国拐弯过来的那个调查，来确定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国组装出口到美国的做法，来对那个第三国采取贸易措施，要治它。这就是墨西哥啊，包括越南、印尼等等这些国家啊，这是一个。第二，第三，在未来的贸易谈判中，我要提出一些要求，就是根据咱俩签了自贸协定了，可是你都不履行啊，而且我的企业在你那儿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你在我这儿，你的企业到我这儿来啥都能干，我的企业到你那儿为什么什么都不能干？然后要提出这种对等的要求，否则的话要取消中国的永久最惠国待遇。第四条，在未来的谈判中，要求中国要和美国采取对等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在法律上各方面咱们要对等，待遇上要对等啊，实施上也要对等。第五条，在美国的政府采购当中，这里边商务部啊，刚才这里边也有细则讲，要把有中国政府补贴的外国中国商品要把它排除掉。第六，会进一步收紧美国对中国等国家各方面的投资。第七，可能进一步收紧，你比如说对什么钢铝产品，这个川普和拜登都加过关税，还要再往上加，包括互联网、汽车零部件等等，包括一些药的那些原材料等等，都要进行各方面的限制。美国要把这些战略物资要以后放在美国，由美国自己来制造啊，这是肯定的了。然后第八条，进一步填补美国的战略物资、软件、服务和技术转让啊，包括这方面，这个就说到的具体的就是高科技的这套东西了啊，对中国大院高墙啊，来封堵各方面的漏洞。啊，这个呢就是拜登给他留下的这个宝贵的遗产。第九，进一步的措施要把800美元以下的小包裹这件事儿免税啊，这个要重点打击。拜登在最后也发了一个东西，但太晚了，我估计川普他们上来要重搞。然后第十，要对汇率操纵国，就是中国进行打击。因为上一次呢，为什么他给他加了很多的关税，这个控制汇率，你当时给我加了一笔关税，那我就开始给人民币贬值来对冲你给我加的关税。那川普一看这不行，再给你加，那我就再贬值，那就再加。当时是为这事儿还干了几回呢。那现在我又要给你加关税，你又要操纵汇率，那对不起了，这次对这件事儿我还要对你进行打击。总共这十条，早晚的事儿。因为这两国的利益之争，这种未来之争，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回避的，这个狭路相逢，这个必有一战。所以说到现在呢，你别看他这个行政令里在那么多条里边不显山不露水，里边是暗藏杀机，为明后年在做根本性的一些准备。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也给大家总结汇报一下。来，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一些观点和说法啊。我把这个刷一下。 步行者说：“大家好，祝福大家腊月二十三小年快乐。”哦，今天都小年了，因为我们这儿呢跟大家反季节，我们这儿是盛夏，是夏天，都大背心大裤衩，而且呢我住的这个小镇呢也没啥华人。你要平时呢在我们这儿奥克兰东区啊或者哪儿华人比较多的地方，你平时开车你能看到各个家的华人都挂着大红灯笼啊，贴着春联啊，都有所气氛。在我这儿啥也没有，我连过年这件事儿我都没有概念啊。所以说呢，这也是感谢步行者这位朋友啊，说希望小年儿吃点饺子，喝杯二锅头啊，祝大康全家和所有大家同行者大家幸福美满。您就替我谢了啊，这说的真好，谢谢您。Top Digital Tech 说，德国和乌克兰合作搞军工厂已经有几年了啊？我知道的有德国，有土耳其，还有谁呢？美国的那几个可能人家都没宣布啊，在利沃夫那边，在西边那儿大本营那儿，他们已经搞了很多了啊。波兰肯定是有了，我不知道别的国家还有没有啊。至少维修啊什么的，原来都得把打坏的坦克拉到罗马尼亚去，现在好像就直接就在当地找个厂子就可以修了啊，那儿已经搞得不错了。Turbo 啊，这是什么 Tubro 说，以色列以后继续让哈马斯的领导人先走呗，停火就说停火，没说停止暗杀啊，这是个说法了。但是呢，大势已去，加沙已经落到了哈马斯的手里，人家又重新掌控了。大家台湾有一句话叫西瓜喂大鞭，大家是跟风的。原来我一直讲未来要管这嘎的地方，你核心你得控制住物资，因为它是一块飞地，它本身自己产不出什么庄稼来，它自己呢又没有什么制造业，没什么产业，完全指着外部给它的物资供应啊，这200多万人才能活下来。那如果你掌握住了粮食的源头，那大家都得求着你啊，你负责来搞这个分配，同时你又把下边它的未来的这个管理的基层组织通过粮食分配这个源头就都能够安排起来。那这事儿是不能落到哈马斯手里的，你现在呢这几百辆卡车每天这么进，全在哈马斯的枪口之下，然后都是一进去哈马斯就劫走了，这开他大库去，都是他的库，然后由他来分。那未来的组织架构包括那些年轻人，沾哈马斯的光我能多分点啊，我们有人啊，谁都愿意加入到里边好分一杯羹啊，那就加入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的势力就会越来越大，原来那个一半一半可教育的那部分青少年都会加入进去。所以说这个大势已去，我说的就是这个，而且这时间非常快，你有个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遍地都是戴绿头巾的，你就没招了，你就啊，这个就没办法了。作为以色列未来呢，一个是点名点他几个大头，另外呢那就是控制武器啊，就不能让他有重武器，几把破枪那个你确实也管不了啊，这个呢未来就是什么火箭弹啊，那种东西就不能让他有了。 CC 我还是不太相信川普真的给加税，这是自相残杀呀，加美贸易太紧密了，两国的物价都得起飞。没错啊，两边呢美墨加贸易协议，这是美国的后院啊，而且呢这三国又高度互补，多好啊，而且两边的这各方面都是团结，紧紧团结在美老大周围，这没毛病啊。但是呢川普这当然他这个关税是一个手段，现在呢因为他没有宣布经济紧急状态，作为总统一支笔就说给谁加关税他可能还做不到，还得走国会，国会也未必会同意了，对盟友这样，对邻居这样。可是你加拿大也有问题啊，那你这土豆你怎么搞的呀，你应了人家你又说拿几十亿去封锁边境去搞这事儿，完了现在你又什么都没干，那川普生气这也可以理解了，这也可以理解了。月明我们的好朋友啊，慕尼黑协议的乌云已经压境而来，只等看乌克兰、欧盟和英国的态度了。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后三者肯定不愿意成为当年的捷克，但欧盟内部能否团结一致将成为关键。没错，说一千道一万呢，现在就是冯德莱恩他们这，可是他这个松散的盟，他是一票否决。你比如说未来欧盟要做一件什么决议的话，要投入到这场战争，要帮忙，比如说派兵，这都得全体27国要同意的呀。匈牙利可以一票否决，斯洛伐克现在这佐科这总理，国内反对派都快跟他拼了，都快起义了，但他也一票否决啊，那你没招啊。还有一个半明半暗的一个极右的奥地利啊，这仨呢是肯定种子选手啊，这肯定人家不同意啊。再加上一个软蛋一样的舒尔茨，他那儿又原来德老大是欧盟的主宰者，大家都看德国的脸色，现在这让他把这位置给混没了，现在就等着梅茨上来，那梅茨还需要一段时间呢。所以说整个的这个事，您提到的这个慕尼黑协议，这太经典了啊。这个呢哪天咱们随着现在这个三头分进啊，这个进行，未来咱们把慕尼黑协议当时未来造成了怎样的啊滔天大祸，这个埋下了怎样的祸根，未来也给大家好好讲讲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这是我今天的分析和判断，也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看这件事儿如何怎样。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